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我的小孩很喜欢看一本叫《蓝色火车头》的故事书。故事里有一个蓝色的小火车头，临危受命，答应要拖一节火车上山。他从来没有拖过这么重的东西，也不确定能力够不够，但是他一面爬山，一面为自己打气说 I think I can, I think I can, 我想我做得到，我想我做得到。结果他真的爬上了山，完成了使命。怎么样让我们的小孩能够像这小火车头，在碰到困难的时候信心十足，迎向挑战，不会轻易的放弃呢？这就是接下来我想要跟您谈一谈的。研究报告指出，小孩面对挑战和挫折的态度，常常和照顾抚养他的大人有关。在事情不顺的时候，大人是怎么诠释、怎么面对？小孩出错的时候，会受到大人怎么样的批评、指责？都会影响到他面对困难的基本态度。所以美国的教育心理学家建议我们，首先应该要树立好榜样。当事情不顺心的时候，要用正面的态度来处理，一些消极悲观的言辞要少说，像完蛋了、没望了、都是你，这种话呢，要尽量避免用。相反的，我们应该尽量用一些正面乐观的言辞，像没关系，还不算太糟，我们可以想想办法，我们可以再试一次，每个人都会犯错，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要常用。如果我们大人在碰到困难的时候轻易的放弃，净讲一些泄气的话，小孩也会如此。教育心理学家也建议，在小孩出错需要指正的时候，大人要就事论事，指出您希望他改正的地方，而不要用情绪化的字眼来谴责、贬义他。比方说，小孩出错的时候跟他讲，你多大了，你怎么还这样？你有问题是不是？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吗？真是丢脸。不要让孩子因为犯错而无地自容，下次当困难来临的时候，他会畏惧失败后必须承受的指责和羞辱，宁可选择退缩放弃。父母平时也应该要少比较、少挑剔，打击孩子的自信。如果我们常常拿别人跟自己的孩子比较，而且比较的结果总是别人好自己差，或是常常以高标准来要求孩子，孩子觉得自己总是比别人糟，做不好，碰到困难的时候，他就会不愿意尝试，因为他心里觉得反正注定会失败，何必试呢？还有很多父母常常只用结果来衡量孩子，比方说看他有没有考第一，是不是拿满分，有没有赢。如果凡事只看结果，孩子会常常处在挫败的情绪中，他会畏惧得不到好结果而不肯再尝试。我们应该要把目光从结果移到过程上，为他所尽的每一分努力加油，也为过程中每一个小小的进步喝彩，改变成功的定义。如此，孩子面对挑战的时候呢，心态也会改变。因为重要的不是那最后的结果，而是过程中无数个克服障碍的小胜利。怎么样让孩子充满自信地迎向挑战，常常是父母的一大课题。 希望今天给您的这些建议会对您有一些帮助。如果您想要节目的卡带，欢迎您来信索取。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我们过日子不能过一天算一天，生活需要有目的，需要具有建设性的目的。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但愿您听完今天的节目之后，立刻采取行动，积极的生活。圣经有一句话说，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要让上帝改造你们，更新你们的心思意念，好明察什么是上帝的旨意，知道什么是良善、完全、可蒙悦纳的。这句话给了世人一个崭新的，其实最重要的生活目标是什么呢？那就是我需要专心的、积极的改变自己，好求得上帝的悦纳，蒙上帝喜悦，乃是我们积极生活的动力。如果我们坚持最好的生活态度，便能够在困难出现的时候选择更好的解决之道。如果您我不得过且过，我们就会在面对未来的时候选择更好的生活方式。乐观积极的人在困境中寻找新机会，消极者却在新机会中只看到困难。心意正的人专注克服困难，勇往直前。悲观消极的人只会想，我做不成的，困难这么大，我哪有能耐克服他们呢？当我们集中精神，注意生活的光明面，您我会变得更坚强，不至于轻易失败，因为态度奠定了成功。但是成功又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有益自己，帮助别人，也为了让那位赐您我力量坚持到底的上帝喜悦。只要您我愿意让上帝改造我们的心，这些都可能实现。撰写圣经的人之一保罗是个好例子。在耶稣基督的教诲之下，保罗接受了耶稣的话，改变了自己人生的目的，开始以上帝喜悦的方式来服侍他。保罗积极生活，结果他的影响过去2000年来有增无减，遍及了全世界的人，这在圣经里有详尽的记录，世界各地都有见证保罗影响力的人。保罗能行，您我也可以。爱默生说，谁相信自己能，他就能胜利。每一天要战胜一个恐惧，没有这么做的人，实在没有学好人生的功课。听众朋友，您愿意和我一起积极的生活吗？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我是郝爷爷。
有一周，我正在浏览电视频道，寻找一日之发现访谈节目。总之，我在注意一些基督徒的频道，并偶然看到一位我从没有见过的女士，很有魅力，年轻，一头短短的金发。 总之，我想听听他说些什么。这位女士手指着摄像机，好像在直接与观众谈话。她是这样说的：你身体上的麻烦，你的残疾，不是上帝的意愿。听到了吗？上帝不要你坐在轮椅里，轮椅不是上帝的，不是来自于他，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上帝要你从轮椅里站起来。他毫不畏缩地说着，这真令我难以相信。我惊叹道，这位女士是谁啊？我不敢相信我的耳朵听到的。如果听信她的话，我得俯身看看我的轮椅，并设想这是我的错，是魔鬼的错，是运气，是上帝无能为力的一些糟糕而离奇的事故，是神不愿意插手的。好像上帝在说，嘿，你的身体残疾，那个轮椅不是因为我，不是我的责任，不是出自我的手。在电视频道上演讲的那位女士需要听听上帝对我的残疾和你的残疾的问题的解释，尤其如果你是坐在轮椅里的话。那位女士需要读一读出埃及记四章十一节，经文是这样说的：谁给人口才，谁使人耳聋口哑，谁使人看见，谁使人眼瞎，不就是我上帝吗？他需要读一读神在以赛亚书四十五章七节所讲的：我降福也降祸，我是上帝，我做了这一切。或者对于那些天生就带严重残疾的孩子，那位女士还需要读一下诗篇一百三十九章，就是她把我们在母腹里凑合在一起的。瞧，在圣经的这些和其他经文里提到神是怎么创造残疾以及决定残疾的程度的，这后面的奥秘以及他的至高无上的权利为何会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并不是问题的关键，而关键是上帝在掌控着，他拥有主权，他承担责任。我的脊髓损伤绝非偶然，不是魔鬼的意愿或魔鬼图谋的结果。哥林多后书一章九节向我保证，这些事已经发生，我不知道是如何发生的，但是已经发生了，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神。上帝喜悦残疾吗？不，他不。可那并不是说上帝至尊的手没有在掌控痛苦和疾病。当他允许他们发生，并不是说他没有在引导和帮助我们。神允许他所痛恨的事和他所喜欢的事发生。残疾，是的，甚至是一个轮椅，可能是，常常是上帝最上等的工具。他被用来浇筑我们，把我们制成上帝宝贵儿子的形象。这就是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所写的。这也是那位在基督徒电视里演讲的女士所需要读一读的。
今天为你介绍的英文词是美国人时常用的，这个词是 turning point， turning， T-U-R-N-I-N-G， turning point， P-O-I-N-T， point， turning point。 如果查字典， turning point 这个词有几个不同的意思和用法，今天跟您练习几句话。Turning point 就是转捩点的意思，常常用 turning point 在事业方面。事业的转捩点这个词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正面的，另外一个意思是负面的，一个是积极的，一个是消极的。下面举例， receiving the award was a major turning point in Ted's career.
得到这个奖是 Ted 事业上一个很重大的转捩点。
这句话很积极，听起来就知道 Ted 做了一件好事情，得了奖，让他的老板高兴，对他的事业和未来都有很好的影响。所以可以说 ,receiving the award was a major turning point in Ted's career.
得到这个奖是 Ted 事业上一个很重大的转捩点。
Receiving the award was a major turning point in Ted's career. Receiving the award was a major turning point in Ted's career.
但是 turning point, 转捩点不一定是积极的，它也有消极的一个用法。
比方说 losing his temper in front of his boss was a major turning point in Bobby's career.
Bobby 在他老板面前发了脾气，是他事业的转捩点。
这句话就是 turning point 的另外一个意思，是很消极的意思，因为 Bobby 在他的老板的面前发了脾气，所以他的事业和未来都受了很不好的影响。这就是他事业上的一个 turning point, 事业的转捩点。所以 turning point 这个词有一个积极的用法，也有一个很消极的用法。 turning point, 转捩点，希望您常常用 turning point 这个词。现在请我们一块来说吧。 turning point。
I will never be the same again.I've closed the door. I will walk the path. I'll run the race. And I will never be the same again. Fall like fire, soak like rain, flow like mighty water.Sweep away the darkness, burn away the chaff.
施洗约翰之死。
施洗约翰是一位大无畏的宣道者，无论帝王、公仆，亦或是贩夫走卒，他都同样责备他们的罪恶。希律王也曾经前往听他讲道，并且亲自和他交谈。约翰指责希律娶兄弟菲利的妻子希罗底是不合理的。有一段时间，希律想和希罗底断绝来往，但是没有成功。希罗底怀恨约翰在心，让希律将先知下到监里。
奴才请示皇后，您为什么恨约翰恨到这种地步啊？
他想在我跟皇上之间制造麻烦。你是我的心腹太监，或许你能帮助我。
奴才誓死为皇后服务，可是那在旷野中的宣道人不是早就关在监牢里了吗？
那还不够，我非要他死不可。
那么皇上为什么不把他砍头了事呢？
他呀，他害怕呀。
怕约翰？皇上怕约翰？
他相信约翰是上帝的先知。
相信他是上帝的先知的人呢，倒还不少呢。
希律王实在是相信，我想啊，他还准备把他释放了呢。
啊，这个。
不过他不会，他害怕。
怕约翰吗？
不，他怕我。
奴才知道，皇后有没有利用您的魅力来影响皇上呢？
试过了，可是没用。我绝不就此罢休，我要筹划用个计策，当皇上不注意的时候。
对，皇后想个巧妙的计策。陛下，吾皇万岁。
什么事？
吾皇华诞，万寿无疆啊。
是啊，今天是我的生日，这是生日的宴席，许多亲王、长官、亲朋好友都来庆祝。
奴才有个建议，奏请皇上，给皇亲贵宾们来个惊奇的节目。
惊奇的节目，那倒不错。
皇后有个女儿，名叫莎乐美，青春美貌，活力充足。她求皇上准她向皇上奉献舞蹈。
好，这照您说的办吧啊。莎乐美还为我来跳舞。
特别为您呢、也是为您的这些贵客。
好好，准奏准奏，
立刻就开始。
奉献给我沙乐美。真漂亮，她要在我的生日啊。来人呐。
是，皇上有何吩咐？
叫大家安静啊，安静。
亲王、长官、诸位贵宾们，请大家安静。皇上有谕。
亲王、长官和诸位贵宾，我有一个特别的节目给大家助兴，你们一定喜欢。一定一嘿嘿，现在他就上场了，按奏乐走活泼舞曲。莎乐美的确漂亮，像她母亲一样漂亮，像她母亲以前那样漂亮。停止音乐，停止。 沙乐美，沙乐美，来来来，到我身边来。
是皇上。吾皇万岁。
嗯，漂亮，好漂亮，是个大美人，跳舞跳的更是了不起。
皇上夸奖，小女子不配。
我西律王以及全体来宾都谢谢你。
是啊，沙乐美舞跳的真好啊。
这一支舞使我很开心。对对对，现在我该怎么样赏你？你说，他就是要我国的一半呢、啊，我也给，我也给。
皇上金口。
当然了，你随意要求，沙乐美，都给你，都给你。
皇上的恩典实在太意外了，求皇上稍等，我立刻回来请赏。
准奏，大美人啊，准奏，马上回来啊。
皇上什么都给你啊？
是的吗？他答应我任何要求。哎，
不出我所料，他喝醉了酒，毫无顾忌，想在众人面前抬高自己，这下子我可以报仇了。你回到王面前，别的都不要，只要施洗约翰的头。
妈，不可以。
去，照我的吩咐去做，听到没有？
美人回来了，来了。来这儿啊，沙乐美。
吾皇万岁。
安静，大家安静。听听最美丽的大美人，最优雅最迷人的舞蹈家的要求。沙乐美，你要什么？
我愿皇上立刻将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赐给我。
要人头杀死施洗约翰，他母亲的仇恨。哎呀，文师，吾皇万岁。我要怎么办呢？
您是皇上，您看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我不想把施洗约翰杀了。
那就不杀呀。
可是我在来宾面前夸下了海口啊。
陛下，这奴才做个建议吧。
只要有好办法，重重赏您。
陛下，只要这来宾中任何人为施洗约翰说句好话，陛下就有借口不杀他了。
要的要的，硬是要的。那就由你出面请来宾为施洗约翰说句好话啊。
是，陛下。
各位来宾，陛下愿意接受赦免施洗约翰的理由，任何理由，请大家听清楚了，陛下想知道诸位中间任何人有赦免施洗约翰的理由。
陛下，没有一个人发言呐。
哎呀，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曾经听过约翰讲道，也知道约翰是先知，可是他们却都不开口，吃喝酒醉把他们的嘴给封住了。文士，没有用了，我只能等这么久了。
队长，差人到地牢去，把施洗约翰的头带来。杀了没？这儿，把人头送给你那残忍仇恨心重的母亲。 拿去，拿去。
希罗底会为了他的胜利而高兴快乐，可是我怎么能够忘记我杀死了上帝的一个最伟大的先知呢？哎呀，我着祸了，我的内心永远不会平安了。
今天见到了大嫂的妈妈，她的妈妈小我妈妈几岁，也是快接近80岁的年龄。我每次见到大嫂的妈妈都会给点钱，老人嘛，她也高兴，也感觉被爱。而且其实在农村的老人平时也没有人会给他们钱，所以大嫂的妈妈每次见到我都很高兴。但是今天我的内心有两个我争斗的厉害，一个说给，一个说不要给。想想他和大哥对妈妈所做的事情，给什么给？确实想起今年大哥大嫂对妈妈所做的事情，我真的气愤。事情是这样的，爸爸妈妈和我的田地这些年都是大哥大嫂他们在种，每年过年回家，大哥都会把田钱分别给到我和妈妈。今年我和妈妈回家过年的时候，大哥对我说，哎，今年的菜太难卖了，田实在难种，你的田租我少给你一点，你看行不？我说行。我知道他们在农村种地不容易，其实我也并非看重那一点租金，因为真的并不多。事实上这3年的租金大哥大嫂给我后，我都又以不同的方式还给了他们，不仅给了他们，还翻倍的又给了他们额外的钱。因为前年大哥生病住院，身体也是瘦弱了很多，我内心也心疼他。但是令我生气的是，他少我的钱也就算了，当他给妈妈添钱的时候，他也少给了妈妈几百块钱。所以我真的内心想不通，平时他们不会给妈妈一分钱，也不会打一个电话嘘寒问暖，过年也不会给妈妈压岁钱。但是因为我信靠神的原因，这一切我都不跟他们计较，也知道家里总是要有人能吃点亏，能让步下，不然家里难以和谐。他们或许认为我在城里赚钱比他们容易，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我在城里的压力其实也不小。谁都有自己的难处，他们对妈妈的这种做法让我真是心寒。所以今天当我遇到大嫂的妈妈时，想到他们的这些行为，我心里有了挣扎，但是心里面又有一个声音对我说，你为什么要效法恶呢？是啊，我为什么要学他们呢？为什么要因为他们所做的而阻止了我可以坐在 大嫂的妈妈身上这样上行的机会呢？这么多年，我一细想，他们追妈妈吝啬，但是他们也没有省下什么钱来，反而在其他很多事上，他们的钱如流水一样白白的流走浪费了，只是他们不知道而已。而我的祝福比他们大得多，所以我一下子释怀了，坦然的拿了一些钱给大嫂的妈妈。我相信老人家肯定会高兴一整天，甚至高兴几天。圣经在约翰三书1:11说，亲爱的弟兄啊，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行善的属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不知道您与自己的家人相处的时候是否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愿今天我的分享鼓励到您，是的，我们属神的人得的祝福大且多，关键是我们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
一天又一天重复着相似的日子，没有惊天动地的成就，没有万众瞩目的光环，没有改变世界的壮举，这样的生活有价值吗？我想这是无数人在心里都问过自己的问题。我们这个时代价值的定义直白的可怕，成功学告诉你不成功的人生就是失败，社交媒体告诉你不精彩的生活就不配被看见，消费主义告诉你不拥有更多就是匮乏，甚至连教育系统也在告诉你不是第一名就是不够好。在这种价值观下，平庸成了一种罪，平凡是一种失败，普通是一种悲哀。于是无数人在平凡的日常里活得像一个躲在角落的配角，总在等待那个转折点，总在期盼那个高光时刻，总觉得真正的生活还没有开始。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上班下班，买菜做饭，接送孩子，照顾父母，周末可能陪家人吃顿饭，偶尔和朋友聚一聚，假期出去走走，房贷车贷各种开销，日子紧巴巴但也过得去，有烦恼也有快乐，有遗憾也有满足。这不是失败的人生模板，而是绝大多数人的真实生活。而平凡人生的价值就隐藏在这些生活的琐碎里，这些价值不会上新闻，不会写成传记，不会被刻在纪念碑上，但他们真实的日复一日的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撑起了这个世界。我们翻开圣经来看一看，耶稣30岁之前在做什么？他是一个木匠，是拿撒勒那个小村庄里一个普通的木匠，做门窗，打犁头，修桌椅，没有人认识他，没有人记录他，没有人觉得这个木匠有什么特别。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30年，如果以今天的标准来判定不非凡就是失败，那这30年算什么？浪费？还是平凡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耶稣道成肉身，没有显赫的出身，而是卑微的降生在马槽，没有成为凯撒，而是成为木匠。这个选择本身就是对平凡的人生最有力的肯定。 平凡不是失败，平凡是神选择的来到人间的方式。平凡最直接的反义词是非凡，但最深刻的反义词可能是神圣，因为平凡本身就可以是神圣的居所。
使徒行传八章一到八节，在斯提凡遇害以后，我们看到有两件事情并列出现，两个现象。第一个现象就是门徒们大遭逼迫，并且呢，因着斯提凡还有其他受逼迫的这些门徒有很大的悲伤，很多人为斯提凡捶胸痛哭，那么也有很多人被迫离开耶路撒冷，离开自己的家乡，这里面有很大的悲伤，也有很大的痛苦啊，有很大的挑战。但是呢，另一方面呢，我们却看到福音的广传。这里面提到腓力，他是和斯提凡同样做执事的，那么他就到了撒玛利亚城，然后在那里传福音。我们看到神赐给他所有的能力，耶稣所做的事情，医病赶鬼他都能做，并且在那里也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那圣灵也感动很多人来听从他的福音。所以我们看到教会受逼迫和福音的广传两件事情似乎是并行的，并且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计划在展开，神的应许在展开。那么神在使徒行传的一章八节说，你们要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到犹大全地。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福音真的就从耶路撒冷到了撒玛利亚，是他到达的第一个外邦人的地方，并且在那里大大的传开。这就是神的计划的展开，神他的命令一定要实现，可能实现的方式和我们不同，但是神的命令一定会展开，并且神的命令展开以后，这里面也有大大的喜乐。门徒遭逼迫，教会遭逼迫，是一件非常令人悲伤的事情，会引起很多的嚎啕痛哭。但是呢，福音的广传带来的是喜乐，最后这个喜乐胜过了所有的伤痛。在这里我们看到这样的现象其实伴随着教会的历史一直展现到现在，教会受逼迫，福音大大的广传，我们会有悲伤，会有挑战，但同时神所带来的这种喜乐，看到福音广传，弟兄姊妹在一起和睦同居的这样的喜乐，神和我们同在的喜乐，会胜过我们所经历的所有的悲伤，所有的患难，所有的挑战，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他的能力也和我们同在，神迹奇事会伴随着所有的门徒，包括我们，他的神迹奇事会证实他所传的道，他的神迹奇事也帮助我们在地上为他的道服事。感谢我们的神。
2017年的感恩节前夕，提纳西州首府纳许维尔城的中华基督教会聚集了海内外认识与不认识的许多华人，同心协力为王老伯举办了一场感人的追悼会，追忆王老伯生前种种的好。王老伯一个众人口中极其善良、信实、乐善好施的老先生，在光天化日之下，自己家的门口前无缘无故被一群青少年枪杀了。当时唯一的线索是枪响后有人看见十几个青少年在案发现场一哄而散。这个事件带给纳城华人社区极大的震撼，有人说这是排华事件，要游行示威，显示华人不是懦弱好欺负的，有人说要给警方施加压力，免得他们办案不力，让凶手逍遥法外，还有人建议大家捐钱集资$10,000作为密报者的悬赏奖金，以便早日抓到凶手。所幸警方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以后逮捕了开枪的嫌疑犯，是一位住在附近16岁的少女，她的父亲死于癌症， 母亲也罹患癌症的黑人女孩。不知道她到底为什么会如此的泯灭人性，但是有鉴于王老伯住家靠近低收入的区域，有许多单亲、吸毒、不健全的家庭，很多孩子从小就在问题家庭中长大，得不到适当的关爱，造成他们心灵扭曲，看不到自身的价值，也鄙视别人的生命，衍生了许多犯罪问题。众多缅怀王老伯的声浪中，有位教会的姐妹提出，靠着耶稣，我们要把苦难转化为祝福。圣经教导我们要以善胜恶，所以田纳西州的华人应该团结起来，化悲愤为正能量，为建立更安全美好的社区参与努力，进入贫民区献出爱心关怀他们，了解非洲裔社区孩子们的需要，带给他们希望，带给他们正面的引导。王老伯的儿子也表示，希望能够延续爸爸的善良和慷慨，善待周围的人，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也希望能够和大家合力找到改变或改善这种状况的办法，不让别的家庭再遭受同样的痛苦。为了让众人心目中王老伯牺牲自己照亮别人的处世精神得以继续绽放，也为了让旅居美国的华人能够为当地的治安贡献微薄的心力，几位有心人士聚集讨论后，选定了纳佩尔这所 98% 的学生都是领取政府提供的免费午餐的平民小学，作为华人服务美国社区的初步对象。正好当时碰上中国人过春节，于是有了在低收入小学庆祝中国新年的活动。整个活动在简短欢乐的中国年俗介绍开始，大家品尝我们带去丰盛的中国饭菜以后，分成大人小孩两组活动，大人们讨论社会治安问题，小孩子的活动则是寓教于乐，在欢乐中认识中国文化。首先，纳城中文学校校长教全体小朋友学讲中国话，好棒，加上简单的动作配搭学习，希望他们常常对自己也对别人说鼓励的话。接着进入教室，会说好棒的人便可以领取红包以及玩搓搓乐游戏，得到中国式的小礼品，再到下一个摊位拿到义工们用毛笔为他们写出来的中文名字，以及穿上中国式的服装在中国布景下拍照留念。我们会将照片洗出来送给他们，留住这特别的回忆。这些活动对小朋友而言都是全新的体验，他们很难从自己社区得到的。小朋友无论是什么肤色都是很可爱，可塑性很强的。当我从红包袋里取出卡对他们说，我猜你很喜欢帮助人，他很喜欢看书哦，你以后会很成功哦，每一个都高兴地对我点点头。莫以善小而不为，虽然我们能力有限，也不知道能有多大的影响力，但至少尽心跨出服务社区的第一步，同时也享受了施比受更为有福的快乐，并且缅怀我们敬爱的王老伯，让他的爱心遗留人间。祝福这个小小的团体未来奔跑在理想的道路上，回头有一路的故事，低头有坚定的脚步，抬头有上帝的微笑。
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
生命。朋友，请问您有没有开始走上耶稣基督这条道路呢？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46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以及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 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